今天我们要看到《生命记》第二十一章。《生命记》二十一章呢，继续讲到因为战争带来的一些后续的影响，要怎么样来处理它。这也是根据尊重生命跟顾及到人的生命的宝贵这一点来处理它。《生命记》二十一章，我们看到里面有几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九节讲到有悬疑的命案。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讲到娶女战俘的规定。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讲到长子的权益。十八到二十一节讲到对待逆子。而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到悬挂尸首。第一个讲到有关于悬疑凶杀案件的律法。这一段是讲到说有人在田野中间被人家杀害了。弃尸在这个田野里边，可是找不到凶手，那要怎么来处理呢？一般来说，在这个古代近东的律法里面，他们找不到凶手的话，这个案件也只好结案了。可是圣经里面却讲到说，把这个事情整个再提升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必须把这个土地上面的罪恶要完全的除尽。有悬疑的命案，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特别容易发生，找不到凶手，可是呢，在这个城里面的人还是必须要来面对，特别是城里面的长老，他要出面来处理。这边讲到说要有长老、有法官、还有祭司出面来处理。那有法官出面，这是当然的，可能是由中央政府派这个法官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是牵涉到命案。再有祭司呢，在生命记里面，凡是有关于到命案的，都要有祭司出面来处理，因为牵涉到神圣的性质，因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人命关天，要有祭司来出面。但是最重要的，由当地的长老要来出面处理。长老要代表百姓，要打折一头母牛的景象，宣告百姓无辜，而且为全民来祷告。这边讲到有三种未曾遭受污染的作为除尽罪恶的媒介。第一个是未曾负轭的母牛犊，第二个是未曾耕种的处女地，第三个是终年有水长流的溪谷。有人倒闭在旷野里边，就由法官来丈量这个土地，看这个尸首是离哪一座城最近的，那个城里面的长老就要出面，就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由长老跟法官来处理。这个在古代近东也有其他的地方经文呢，或者是古代的文学里面提到类似的事情。因为哪一个城离这个尸首最近，那个城里面的人嫌疑最大，凶手可能就是在这个城里面。对这个城来讲的话呢，他们所遭遇到的危险也是最高，因为凶手可能也会杀害其他的人，所以要由长老出面来处理。要打折这个母牛的那个景象，这个是很多人讲到用这个母牛犊来代替那个凶手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牵涉到处女地，也是讲到要把一个没有人用过的地方要来归献在上帝的面前，也保证处理这个地方呢是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把这个母牛犊等等的带到这个河水长流的地方洗手，表明无辜。这个河水经常在长流的，也是代表说把这个罪就送到无人之地去，不再被神纪念了。然后第七节跟第八节，众长老要做一个声明，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宣告无辜。我们这些人，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犯罪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参与在这个犯罪的行动的当中，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负起这个责任来，要为百姓来向神求赦罪。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团体的罪疚的关系。一个地方有一个人犯罪，整个的团体就一同受到了牵连。有一个人犯罪， 连这个地也受到牵连，就被污秽了，所以必须把这个地上的罪要把它给除掉。所以当地的长老就代表众人来处理这个事情。以色列国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不容任何的罪在他们中间玷污。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里面讲说，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就成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祭司是跟上帝最亲近的，祭司在上帝面前，上帝对他最要求的就是要圣洁。而以色列国整个国家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上帝对以色列要求就是全地上面不可以有任何的污秽罪恶，如果有的话呢，就要借着献祭流血把这个罪从他们中间给除灭掉。所以这个洁净不只是在礼仪上面，更是要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间表现出来，不仅限于少数的人像祭司，或是某些的制度像献祭，某些地方像是圣所，某些日子会像是节期等等的，而是全民都要圣洁，都要在上帝面前彰显他们的道德生活，敬拜真神。所以上帝的圣洁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就显示出来。接下来我们在第十到第十四节里面呢，开始讲到说这个娶女战俘的事情，那这也是战争中间很自然就会产生的。这边的女战俘我们讲到不是指迦南地的这些女子，因为迦南地的女子呢，在全然灭绝的战争中间也是要完全被除灭掉，以色列人不可以跟他们通婚。但这边的女战俘呢，很可能就是指的到远方去征战，有一些的远方战败的国家里面，这些女性的战俘也许长得漂亮等等的，就被以色列人这些战士看上了，就把她带回来娶她为妻。这个在古代近东呢，其实原本大家都会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圣经在这里却是往前更进一步，假如说对这些女战俘你娶她的话呢，要对她有绝对的尊重，提升她的地位，至少要跟以色列的女子要能够地位相等。这边有几个重点呢，第一个要维护这个女战俘的尊严。所以讲到说，因为她被娶进来了，进入到以色列人家，她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让她先有一个月的时间为她离开父母来哀伤，不管她的父母亲是在战争中间已经过世还是没有，但是要容她有一个表达哀伤的机会，让她的情绪让她情感都得到优先的处理，然后她才可以把这个女性的战俘呢娶到自己家里边来，而且要对待她就跟以色列女子一样。第二个尊重点就是十四节里面讲到要维护这个女战俘的权益，如果到有一天不再被她的丈夫所爱了，就要跟她离婚了，圣经里面这边就讲到要像对待一个以色列中的女子一样，不可以把她卖去做奴隶，而是要好好的善待她。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的反省，这一段经文呢还是以这个男性的战胜者为中心，虽然部分的维护了女性的战俘的尊严跟权益，但是就人道主义而来讲的话呢，在两性的关系上面还是有许多地方必须要改进，因为完全没有顾到这个女性战俘她本身的意见，也没有提到她原本是已婚吗？她原本是不是有儿女呢？她进入到新的家庭，她是一个新加入的，她是一个闯入者，语言风俗习惯各方面都不同，人际关系也变得很复杂，而且即或她后来离婚能够自主了，能够自由了，在一个当时以色列一个父权为主的社会当中，谁来保护她的权益呢？像如果是一个以色列女子的话，她可以回到父家，她父家那个地方的男性的亲戚还可以保护她，但这个女子呢，她是完全没有的。经文当中，摩西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往前面进一步，但是还有很多地方需要 继续不断的来做改进的。比如说在申命记的第十五章讲到释放奴隶，如果说是以色列奴隶服侍他的主人六年，他就可以自由的离开，而且他的主人呢必须要厚赠与他，给他牛羊，给他这个金钱，给他那个耕种田地的种子等等，让他可以风风光光的离开，让他可以重新的再起来。那这个从外国娶进来的女性的战俘，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方面可以来改进的。这个叫人家看到说他在一个地位上面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呢，要特别顾到他的权益。这是在后来世代中间我们看到法律上面还要再加强的地方。二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里面讲到有关于长子继承权，就是假定说如果一个人他有两个妻子，一个是他所爱的，一个是他所不爱的，各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而生的这个孩子呢，长子是那个他所不爱的这个妻子所生的，年幼的这个儿子呢是这个人他的所爱的这个孩子，所爱的这个妻子所生的。但在分财产的时候呢，他就不可以把长子的继承权就给剥夺掉，而是必须按照法律上面给他的规定，要把这个长子的权益要维护起来。在古代近东他们有这样子的习俗，比如说一个人有三个儿子了，那分财产的时候要分成四份，长子呢就得到前面的两份双份，然后另外两个孩子呢各得一份，所以这是称作长子的这个名分，他所带来的祝福。所以长子的名分在创世纪里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里面包含属地的祝福，也包含属天的权益，就是救恩的谱系。所以像雅各跟以扫的故事里面呢，这就是变他们很关心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在以色列正常他们虽然是一夫一妻，可是难免还是会有一夫多妻等等，那么在碰到那个对妻子的爱情两个不一样了，然后就影响到爱屋及乌，影响小孩子权益的时候呢，法律上面就要对这个按照法律上面出生的长子呢就要保障他的权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传道人所面对到的挑战其实很大，在这里也是鼓励每一个我们的同工跟我一样做传道人的，我们对于法律呢这些事情也必须要有一些的尝试，不可以因为说我不喜欢哪个孩子我就剥夺他的财产继承权。法律上面是有特别规定，这个叫做继承上面的特留份，遗产的特留份，那是不可以把它给随便的剥夺掉。所以我们现在在协助处理家庭的一些纷争的时候呢，也要求上帝赐恩给我们，一方面说有法律上面的尝试，另外一方面呢也请教一些法律的专家给我们这方面的指点。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到惩罚逆子的条例，这是讲到家庭中间一个非常非常的艰难的事情。父母亲都爱儿女，怎么会到一个地步父母亲要一起把这个逆子带到法庭上面来请求法官来判他的刑呢？那这是很艰难的。十八节是讲到有关于逆子的律法，十九节到二十节讲到父母亲控告逆子，而二十一节更是全城的人要一起来参与把这个逆子从他们中间叫除灭。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父亲跟母亲呢行动上面必须要一致，特别是提醒人不可以让这个做父亲的可能在盛怒之下就把这个孩子就送到那个极端的这个危险的状况里面去，所以要母亲一起来处理他。父母亲要把他带到当地的城门有本城的长老那边来处理，这是指地方的法庭。逆子的父母呢要向城中的长老来控告他们的儿子，一方面这个事情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的社群，另外呢他们也没有权柄来定夺这个孩子的生死，要由公权力就由法庭来做决定。全城的人要一起来参与除去这个恶，是因为他的行为已经破坏了整个社群的稳定，他的严重性跟拜别的神明是相等的， 所以原本是属于家庭的事物，现在呢也被当作整个信仰社群的事物一起来处理。但是没有讲到说要由父母亲动手呢，可能还是尊重他们对子女的爱。除灭逆子是要叫以色列民对上帝保持最后的敬畏。最后一段申命记21章的22节到23节讲到有关于悬挂尸体的条例。这是讲到如果有罪犯被处死了，被人家就挂在一个木头的上面，那律法上面就规定不可以让这个尸首留在这个木头上面过夜，要在日落之前拿下来，因为尸首留在这个木头上面就是对这个地的一个咒诅。死刑以后悬挂遗体是对死者的一个极大的侮辱，通常可能是挂在树上或者一个 T 字形这样子的一个木头上面，有的是立起木桩把死的遗体插在上面，例如腓力士人把扫罗王跟他的三个儿子的尸体就钉在伯善城的城墙上面来示众，大卫就吩咐人把临门的两个儿子遗体也挂在希伯伦池的旁边，或者让别人把这个尸体就挂起来，这些都是古代近东他们做过的事情。但是尸体被悬挂人是被神咒诅的这句话呢，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在第23节这个经文呢，假如说那个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句话的解释呢，有人以为说是受词的所有格，就是人诅咒神，像利未记24章第15节讲到说，凡诅咒神的必要担当自己的罪。犹太人自古以来主要的解释呢，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悬挂一个人的遗体就是对神的大不敬。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以为是主持的所有格，就是说受神诅咒的。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3节那边讲到基督为我们成了诅咒，讲到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诅咒的。基督教从古以来也就是用这个来作为主要的解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被挂在木头上面的就是被神诅咒的，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为我们众人的罪就成为诅咒，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因为他的代罪受罚，他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边第二个讲到他受诅咒被挂在树上，还是他被挂在树上所以受诅咒呢？看起来应该是死刑以后被挂在这个树上面当作这个诅咒，有可能是受诅咒被挂在这个树上面，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我们今天把有关于一些战争之后可能有的一些的跟死亡有关的事情，跟生命有关的事情跟大家做了一些的解说，求上帝也赐恩给我们，特别是最后这边看到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代罪受罚，为我们成为上帝的诅咒，让我们这些人反而可以因为基督的受难可以得到生命，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下次我们再继续。谢谢各位。